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透过天使夜未眠节目的分享，陪伴守护你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要聆听的是基督徒雅慧的生命故事。雅慧是一个从小学习音乐的孩子，却因为想要减肥而吸毒。他从未婚妈妈到成为阶下囚，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人生剧本。而这样一个被打到谷底的人生，他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拥有新造的生命呢？在今晚，邀请你一起来聆听雅慧的生命故事。
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爸爸妈妈，然后还有一个我女儿。我们家大家都很和谐，大家都很好，就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家庭。我跟我的兄弟姐妹比较不一样，是我从小就特别的胖，可能在表弟表妹啊，或堂姐堂妹他们，就是同一辈一群小朋友里面，我的身材就会比别人更突出。邻居啊，出去玩的时候总是被嘲笑的对象。那个早熟是在幼稚园当中，也许你被人家嘲笑完，自己就会有想要防御的能力。可是我不能去对那些嘲笑我的人做什么，因为我的个性不是骂他们或什么，我不会这样做。可是我在内在，我就会想要保护自己。我训练自己是对外要有亲和力，好像你笑我，我都很开朗这样子，我不在意。可是心里面是很痛的，就是好像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外面看是很随和很开朗，可是内在是很黑暗的，很难过的。但是没有管道，也没有机会去寻求正确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常常跟同学出去跳舞啊，去舞厅，就会认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然后就接触到了毒品安非他命啊。因为那时候朋友就跟我说吸安非他命可以瘦下来，可以减肥。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为了减肥不择手段，不惜牺牲生命，我就是要维持住瘦的样子，我不要再掉入地狱了。后来就真的靠着安非他命保持了身材，因为安非他命吸食之后，它会新陈代谢会比较好，那精神也会比较亢奋。那那个亢奋对我来讲好像变成一个信心。我以前是自卑的，可是吸了这个亢奋让我觉得哇，前途光明啊，我好有信心，我是有自信的这样子。前后大概吸了十年吧，我当时候吸从来没有去想过它的后果。然后一直到后来，因为这个毒品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被注意到了，所以警察才开始抓，才开始有判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警察上门了。那其实我刚刚有讲，我们家是很正常的很健康的家庭，而且我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妈妈从小栽培，比如说学钢琴学跳舞学什么，非常非常正常的家庭。那突然这样子被警察破门而入，那种感觉他们非常的恐惧。后来就被判了10个月，因为我那时候小孩还小，大概1岁多，就是未婚就生一个小孩，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勇气去执行判这10个月。虽然不是像人家重刑犯10年啦， 但是呢，对我们家来讲，这十个月其实非常严重。那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我闯祸了，因为这十个月是国家的刑期，我没有办法，不连出国都没办法了，我一定要去执行这十个月了。可是我又不敢去啊，我爸爸妈妈他们也舍不得，然后也不晓得，真的慌了，都不晓得怎么办了。那就想，那就先安顿下来，就是在一个几千户的社区帮我找一个房子，就让我们住在里面。也有朋友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大概通缉了四年，五十几平的房子，就是我跟我女儿两个。那因为我是通缉嘛，我觉得我自己压力很大，我相信我爸妈他们也是十分恐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家里要担心有人来查盯看看我有没有回家，所以我爸妈变成很像他们也是犯人了。我爸妈要来找我，要从他们家开车，他不能直接来找我的，他们要开车绕路再到我这边来，那可能打电话给我要先响两下挂掉再重新打一次，我就知道是我妈打来的。甚至到了我们家门口啊，吼，她要先按两下门铃然后再按，我就知道是我爸妈，我才开门。其实我那个时候通缉四年我还仍旧在吸毒，因为我本身本来就有抽烟，然后我因为在家里就是只能跟孩子玩，就是每天让我的孩子玩得很开心很疯狂。那其实这四年我觉得最奇妙的收获就是跟孩子的互动，让我可以更知道怎么跟小孩相处。然后因为我酒量很好，把这个酒当成一种照三餐服药，喝一口之后酒精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就放松了。可是我并没有醉，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也抽烟嘛，我一天大概抽两包，还有吸毒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有最基本的那种开心，我可以跟我女儿继续开心的玩、嗯、对，那是我最基本的可以维持住的那种开心。那时候想去执行有一个原因是刚好遇到家里有喜事，那我很想参加，可是因为我们是通缉犯啊，很怕参加的时候被警察抓起来，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看到这些。后来决定要去执行前一个月就开始发现那些酒啊烟啊毒没有办法帮我了，我觉得我需要找一个好像更大的力量帮助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开心，可是没办法。所以我晚上当我把所有的电灯门都锁得好好的，在床上抱着小孩，然后就开始掉眼泪，眼泪滴在小孩脸上，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要怎么样活下去。那有一天晚上很奇妙，就是就有一个意念，我就抱着我的女儿祷告，我就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里面，让我无所畏惧无所恐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做完那个祷告之后哦，我就睡着了。隔天醒来我看着天花板，我想说嗯，我睡着了耶。可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样的睡着其实是一个平安。后来第二天晚上我就想，好，那我就照样再抱着我女儿祷告。第三第四天每天都这样，我要进监所的前一个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实我没有去过教会，我就想到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宋能尔牧师，宋能尔牧师他常常就会带大家祷告，也许是我小时候看过那个牧师带我们祷告，那样的祷告重在心。进去监所第一天，就是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挤这么多人，应该有十几个吧，然后有一个女生她靠过来哦，她就跟我说，你好，我有精神病。我那时候非常的害怕，但是她第二句话说，可是耶稣医治了我。我那时候想说，哈，耶稣是我祷告的那个人吗？然后我还这样看着她。第三个动作就是拿出一本橘色的圣经，她就把那本送给我。那一个月里面我就开始读那一本圣经，窗户外面有天空，我每天就是看着那个天空，然后就开始想，从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去上音乐班，好好练钢琴吹长笛学跳舞学画画，这样好像一部纪录片， 然后就想到啊，我的同学他们都出国深造去念硕士博士了，可是我却躺在这里，我变成阶下囚。我每次想到我同学出国深造，可是我却躺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碎掉了。后来没几天，所长就找我了，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一个学音乐的小孩会变坏？听到这个吓一跳，因为很像我们家的妈妈在骂我。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你妈妈会很伤心？我说我知道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判10个月吗？他说，这是神要让你从监狱像母父一样10个月再重新生出来。哇，本来其实是很没盼望，我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10个月，可是真的回想跟我一起的朋友，他们被判刑的有6个月1颗罚金，那也有10几年的，可是唯独我10个月，那真的跟妈妈怀孕10个月是一样的。他那时候讲的时候我很惊讶，然后在心里面有一个重新被生出来的盼望。后来他跟我说他是天主教，你看神拣选一个人让我一步一步的带领。后来当杂役之后，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带接见，我每天就是读圣经，所以我人生第一次开始读圣经，把读完就是在那个时候。读了圣经有什么不一样？真的就开始不一样了。读圣经之后呢，我开始喜欢监狱的工作，我每天就期待天亮，我期待我要帮主管扫厕所、换棉被、发饭给受刑人吃。其实我出狱之后，我觉得我有忧郁的，因为出狱之后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我也不敢做什么，我不晓得这个世界我可以放在哪一个位份上面。神为我预备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素食店打工。你看哦，进去素食店之后打卡之后，我要扫厕所，然后呢要发饭给你们这些来买的人吃。那但是神很妙，是不敢跟人家交谈，是我没有社交能力，因为我觉得我是坐过牢的，我有前科的，我好怕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知道我坐过牢。所以我的互动仅止于我的小孩、我的家人。在素食店训练的社交能力是什么？站在柜台。所以神量给我的是我能力可以做到的，很简单的，慢慢的让我可以很勇敢的去推销。后来我去上司勤法的第一天，那个教授要我们以后每一个人要轮流上去带大家祷告。我是一个幼稚园园长，那请大家为我祷告，我随车老师都找不到。对，他一讲完的时候，我整个被我后面是有个力量推我，我整个人都挺起来了。我说啊，幼稚园随车，那不是我前几天的祷告吗？然后我就下课之后我就赶快跑去找他，可是我有那种很害怕的心，我就跟他说我是学音乐的，我会带小孩，那可以试试看吗？后来隔天我去面试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帮我开门，开门的时候他不是叫我王小姐，他是说王老师请进。你知道吗，那个王老师对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位分，好珍惜这个王老师。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的是基督徒雅慧的生命故事。在听过雅慧的生命故事之后，多多还是想要说，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对不是待解的难题。深愿雅慧的生命故事能够鼓励祝福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愿你能够在基督里找到生命的答案，经历上帝的爱。愿上帝祝福你，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